朋友们好，欢迎收听大宋帝国之东风破，作者丁木，播讲汉月，第四十八章第六集。慧儿道，
你们为了对付一个弱女子，居然调来了数百人马，全副武装地将这小院围了个风雨不透，这也叫礼贤下士吗？唐姑娘，我不随你去又当如何？
张邦昌不耐烦地喝道，
李师师，我说你莫给脸不要脸，你好好的出来随老夫走，可省得许多麻烦，如若不然，就休怪老夫无礼了。
慧儿亦懒得再与张邦昌斗嘴，哼一声道，
哼，好吧，姓张的你与我等着，既是要见金人，我总要梳洗打扮一下，不可失了我大宋王朝的体面，你等未经我的许可不准进来。
张邦昌点头应道，
可以可以，姑娘尽快用心梳妆，老夫在外恭候便是。
遂耐着性子与众禁军在院外遇着寒风等候。反正李师师已经是煮熟了的鸭子，飞不出去了。足足等了一个多时辰，张邦昌冻得手脚麻木，鼻涕横流，浑身都快冰透了，还不见里边有动静，他实在耐不住了，扯开嗓子叫道，
师师姑娘应当梳妆好了吧，休得磨蹭了。
连叫数遍，里面鸦雀无声。张邦昌骤觉情况不对，忙喝令军士赶紧进院查看。禁军得令，如狼似虎地砸开院门。张邦昌心急火燎地紧跟着军士们跨过庭院，闯进厅房。举目向前看时，不禁倒吸一口冷气。慧儿俯卧在房厅的方砖地上，已经气绝，她的颈项上深深地插入了一根钢簪，粘稠的血浆顺着钢簪涌出，在地面上结成一片赤泽，令人触目惊心。张邦昌追悔莫及，顿足大骂了十几声混蛋，也不知骂的是谁。其实天色已晚，张邦昌命人找布单将慧儿的遗体先就地遮掩起来，留下数名捕役在此看守。他只能且带禁军返回中书省向萧庆汇报，听候金人的指示再做善后处理。正欲转身离去时，张邦昌忽然感到有点不对，他脚下犹疑了一下，折回身掀开布单，又细看了慧儿的面庞一回，这一细看，张邦昌惊诧的差点叫出声来。张邦昌是见过李师师的，眼前的这个姑娘虽乍看上去与李师师甚是相似，但仔细审视却有许多的区别。她比李师师年轻，脸型也比李师师清瘦单薄，而棱角更为分明。这个姑娘不是李师师，肯定不是。张邦昌在心里惊叫着，面皮上却控制着没流露出丝毫异样。要不要对金人说破这一点呢？张邦昌当时还顾不上认真权衡。回到中书省，得知萧庆赴青城宗翰大营办事去了，次日上午方回。也就是说，关于捉拿李师师的情况要等到次日才能向萧庆汇报，这就留给了张邦昌一个时间上的空档。他即着人将司玉拘至自己府中亲自密审，证实了去镇安坊送银子的姑娘乃是李师师的贴身侍女慧儿。张邦昌不禁感慨细致，五内俱惭，不得不暗自承认自己堂堂须眉大国宰相，在气节情操、品格胆魄上， 皆不抵惠儿这个普通的民间女子之万一也。这种感觉一出现，张邦昌追查李师师的劲头顿时消了大半。张邦昌又考虑到，惠儿出了事，今后李师师的行迹必会更加隐蔽，再巡查起来必会更加困难。如今既然众人都将惠儿认作了李师师，何妨便将错就错，顺水推舟，向金人报告李师师已自杀身亡了呢？这样一来就免掉了再搜寻下去的麻烦，顶多落个办事不力的指责，掉脑袋的罪过是没有的，硬着头皮听金人训斥一通也就罢了。就算将来金人察觉这个死去的李师师有假，只将错认的责任推到卜易身上便了。至于那个洞悉内情的司玉，当然最好是灭口。感谢收听，下期播讲第7集，敬请收听，再会。